Hello， 大家好，众车爱跑题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郭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首先是老朋友 Peter。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Peter。
然后是我们的一位新的朋友，是一位喜欢旅游的妈妈高原。
嗨，大家好，我叫高原。
今天把高原请过来呢，也是因为我们要新开辟一个专门的板块，叫带娃去哪玩。因为不管是周末还是非周末，带娃玩去哪玩一直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对，
或者是玩的没什么意思，很老套，对吧？或者是你就根本没有时间去计划去哪玩，所以我们这个新开辟的板块应该是很对路的。
对，以前我没孩子的时候吧，跟那个我爱人呢，就是要不家一宅，或哪看看电影，或者去哪玩，基本开车就走。他小孩不有小孩就不一样了吗？你想去哪玩，这你还得规划是吧？
对，
你还得
对。
都说实话，我们作为北京人，我觉得也挺痛苦的。为什么呢？你都不知道去哪儿玩。
对，没错。
你看，我就说国顺，你注意没有哈？每到周五晚上，或者说周六早上，最堵的是哪儿？就是这个京城的这个高速，
各个出京的高速，
各个京城高速，都是带着，基本都带着孩子出去玩。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今天请高原来呢，就是说。他呢，作为一个旅游达人来说，哈，应该给我们一些很新的一些。
我就想说一句，父母们有救了，
真是，先把我们救了吧，高原。
而且未来呢，高原可能也会自己就来主持这个节目，咱们就是提问者了，是吧？给咱们答疑解惑了，以后就。
至少来说，以后看来这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周末带孩子出去。不会太发愁，
不用发愁了，
不用太发愁了。
刚才我看到高原做的这个准备，这一年去哪玩都不愁了。
哎呀，一年去哪真是，我觉得两年都问题不大，知道吗？
好，高原说说今天咱们从哪开始玩起啊？
好，那个非常高兴，认识国顺和 Peter 哈，我们也是好朋友，平常也经常在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小孩有女儿嘛，福福现在已经十岁了，也是从他渐渐，会走能跑就开始是一个课题也是随着自己慢慢摸索进渐呢，随着孩子大了以后呢，也经常跟福福去交流，现在我们俩人可以去交流，然后慢慢的积累了一些，也愿意呢跟大家来分享。是这样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呢分这么几个系列。第一部分呢，也是我跟孩子走的最多的呢，就是北京城的古街区这个系列。包含一些古的街道，还有这个著名的胡同。
我插一句啊，这北京的古街区还有多少啊？我怎么觉得没多少了？
那你就是去的少，
就二环是吧？
你就是去的少。
精华东西都在胡同里边。
哦，那还真得听听，真得听听高原讲讲了。
哎，
这胡同我能叫上名字来都不多。
对对，是现在孩子接触的也少，
真的也少，
没有时间，深入到北京的这些老街区和胡同里边去，
没错，
感受这些古老的文化。
对，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北京城的书馆系列。这个系列是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我们在夏天和冬天的时候会非常的发愁带孩子去哪玩。因为春秋嘛，天气好，我们可以出去哈，就随便找公园玩玩，就挺开心的。
对，
也曾经有朋友问我，哎呀，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们都去哪儿啊？后来他们就发现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边经常发书馆，哎，看着很舒服。我呢就渐渐的留心这个书馆这个系列了。也找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和素材才吧，然后也试图的自己去走一走，哎，发现不同的书馆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而且跟大家透露一句呢，实际上去书馆呢也是我偷懒的一个方式，
是吧？
对，因为到那儿以后，孩子他无论是看书或者做一些小的游戏啊，我就可以自己安安静静看我的书了。
没有，真是这样。就前一段时间，咱们那个十二月份吧，
对，
就北京雾霾特大的时候
啊，对对，
哎呀，我也出不去啊，就在家待着吧，我怕在家带孩子那个更累，真是更累。
对，是，特别的操心，
特别操心。
对对对，
这小孩也很烦躁，
也很烦躁，真的很烦躁。他想出去，
对，他到一个在熟悉的环境里呢，他的那种兴奋度他释放不出来。
对，
他需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新的刺激。跟书馆很类似的呢，也是适合这个夏天和冬天呀，天气不好的时候去的就是博物馆。这个肯定很多家长，尤其咱们北京的家长啊，都特别有人文素养，
真是
办一个 这个北京的这个年卡啊，就可以很多博物馆现在基本都是免费的，
对，
啊，然后就可以带着孩子去。我们所以也可以专门做一期的这个博物馆系列。然后就是最经典的就是户外系列了，我想这一期节目呢可以邀请更多的嘉宾或者咱们的朋友来在这个互动，因为户外大家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是吧，大家碰撞一下啊，哪儿好玩，是吧，这个我就可以就抛砖引玉吧啊，来，
而且我跟你说几家人一块去更好，
对，
就小孩在去他们之间玩的好，
对
不
对，对，
咱们的大人呢就在旁边聊会儿天，他们就自己玩去了，
对对对，
省好多事儿，
对对对，就是怎么能够撒花哈，
对对对对，
放开了啊，就亲近大自然，
对对对，
这是孩子最喜欢的。
对对对，
这期呢就是咱们可以找更多的朋友来互动，来参与。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北京城的文化演出系列。
嗯，
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寒假或暑假，因为他这个假期期间的演出会非常的多，可以集中的帮助孩子呢来就是采购一批他喜欢的这个演出节目，也可以配合他所学的这个音乐呀、乐器呀等等啊，这个咱们可以到节目中再细聊。
对，
还有一部分现在就是正在设计呢是明县城系列。
嗯，
明县城系列这个初衷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孩子的周末只有两天，不适宜安排过于长或者过于劳累的大城市。大城市走起来确实很辛苦，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对，
我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想高铁两小时之内，
高铁算算啊，得也有五六百公里了。
差不多
对吧，
对，这个初衷就是想的高铁两小时之内，就是我们早上也不用起很早啊，中午到那边，下午安排一些，因为它县城嘛，它相对景点就非常的集中，
对
啊，不用走很远，你不用在那边再去颠簸啊，然后晚上可以用餐，然后还有配合演出，然后第二天上午有一些经典的一些景点的活动，午饭后呢就可以安排孩子回来了，基本上五六点钟就可以回到了。
我觉得
我跟你说
旅行社都没这么
绝对没有，
是不是，
绝对没有，我跟你说真的是合适，真的合适。
对对，
他这俩小时啊定义的特别好，对吧，
对，
三小时有点长，
对，
一个小时呢就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
对，孩子有时候想看那个外面的那个景色还没看呢就到了，
对
啊，然后这一块我当时设计呢就是比如说曲阜啊、唐山呀、邯郸呀，就这些小县城，因为这些小县城呢实际上它不在大旅行社的这个眼界里边，我们一般走旅行社也不会去采购它，但是实际上每一个小城市小县城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对对对，
尤其是北京周边华北平原这一带都是原来就是古的这种城迹都非常非常的多，我已经带孩子就是有去曲阜啊，去邯郸都有走过，
对，
然后现在正在设计的也是正在践行的一个系列呢，就是战国七雄系列啊，怎么会想到这么应景的这么一个系列呢？哎，就是因为我的女儿这个福福啊，因为她现在十岁嘛，特别的喜欢看这个《芈月传》啊，特别上瘾。对，开始呢，我不是说特别主张，因为正好是期末的时间，但是后来呢，哎，就发现他通过看这个电视剧，很容易的就了解了那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非常混乱，甚至咱们想起来都觉得很挠头的那段历史。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有的网友就说，哎呀，如果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战国的历史像这个电视剧一样排得这么精彩，我早就觉得很好很好了。
是吧，
对，
我都没看过呢。
是吧，可以看一看，还是很精彩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孩子对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历史特别感兴趣。诶，我说那咱们就说走就走吧，啊，咱们就是战国七雄，而且都在北京附近，也不是很远啊，稍微远一点的可能就是那个楚国的寿春，那个寿阳县，所以稍微远一点啊，但是都没有关系嘛，我们只要有这个目标。
哦，那也不算远，那也不算远。
对
对
对。
那今天咱们从哪开始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北京古街区的系列之一。我呢也是选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经典的街道，叫阜城门内大街。
阜城门内大街。
电脑上地图都打开了。
这个西从二环开始，
西二环嘛，
西二环开始，然后到那个西四，西四那条街你应该知道，西四那儿是原来有个 什么庆丰包子呀，还是什么的包子铺。
对，那边有个庆丰包子铺。
所以这条街我因为我小时候啊也去西单啊西四这边。
嗯。
但是你说让我去这儿玩，我真的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
想不
起来，真的想不出什么地方。
对。
带娃就带娃更不去了，都更不知道了。
挺高兴给咱们讲过，咱俩这纯外行，咱
纯外行。
这个阜成门内大街啊，它这个古迹特别特别的多。咱们从西往东给大家介绍哈，在最西边呢是鲁迅博物馆。
哦，鲁迅博物馆。
对，
哦，看到了。
对，然后再稍微的往东大概走一段时间呢，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啊，哦，白塔寺知道。
对
对,
对，它也叫妙英寺啊，应该是叫妙英寺。
对。
然后过了这个张灯宇那个路口，再往这边来，再往东边来呢，就是历代帝王庙。
哦。
啊，这个名气很大。嗯。接着我们再往东走，一直走到这个西四南大街这个北口这儿，一个不太起眼儿，但是它是名气也很大，它是现在是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就是广济寺。
哦，佛教协会。
哦，广济，其实这个我知道，广济寺我知道。
啊，嗯，对，是广济寺。广济寺的对面，也就是说这个阜成门内大街的这个路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建筑，那就是地质博物馆。
嗯，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知道。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这个鲁迅博物馆。
嗯
嗯，
鲁迅博物馆呢，它是在这个宫门口219号，就实际上它是在一个胡同里边，
就是还没在那个
没在街边。
对对对，
啊，
需要对对需要转一下，转一下。
所以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啊，
对，
不是有目的的，你找不到，
对，
就是你不知道那儿藏着一个。
而且你要这么说，你开车还真的不好找，
对，
就是在胡同里头，你还真不好跑，而且那儿停车也不太方便，
对
对
对
吧？
对，哎，刚才 Peter 说这个停车啊，还真是当时也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带孩子去哪玩，首先就考虑，
对，
尤其在北京这个古街区这个地方哈，真是，确实是这个鲁迅博物馆门口啊，还真能停车。
好点可以停车呀，
哦，
对，是在他胡同里边，而且是免费的。
哦，是吗？哎呦，这个太好了，啊，
对对对，
在二环之内能有这么个停车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他免费停车是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在胡同里边，他没有正规的停车场。
哦，
啊，只要他胡同里有地儿，就是您找个地方停下来就。
我明白了，就是边上哈。
对，也不会有人贴条。
明白，哎呀，那挺好，这挺好的。
对，停车信息。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游览这个阜成门内大街的话，
对，
可以把车停到这个鲁迅博物馆这儿。
哎，对对对，
啊，
哎，这是一会儿我会提到这个几个停车点。
行行行，太好了。
如果我们从西往东走，
嗯，
就是先到第一站到鲁迅博物馆，可以把车停在那儿，
嗯，
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然后这个鲁迅博物馆呢，它是56年就开馆了，啊，它是就是24年到26年的时候是鲁迅在这个，这段居住啊，还有他的鲁迅的这个旧居，在这儿居住，完成了他的很多作品。
哦，
啊，
这等于是鲁迅博物馆是鲁迅的这个故居。
对，他是先有的故居。这个鲁迅博物馆，它首先它设计的呀，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现代化，而且它馆藏特别特别丰富，而且有很多就是他的一些友人啊、朋友啊给他的一些互相的一些信件呀，还有这个礼物啊。其中呢，我就是打眼一看呢，我就看到了萧军和萧红。
哦，
这两个名字，为什么我突然间对这两个人特别的，就是感兴趣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黄金时代》，
嗯，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朋友去看过啊？是
听说了啊？
对对对，是汤唯演的萧红，汤唯演的这个《黄金时代》里边有一个片段，就是讲他跟鲁迅先生的一段友情，
嗯，
就是有一段呢，就是他过年的时候，他穿了一件红上衣，
嗯，
底下配了一条紫裙子，然后扎了两个麻花辫，然后站在那儿呢，就问鲁迅先生，先生，我这样穿好看吗？然后先生看了看呢，就笑了笑，就说：“你穿的红上衣再配紫裙子呢，这两个颜色就撞色了，就不是太好。”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跟福福又搜到了，是2005年丁一楠导演他执导的电影《鲁迅》。这个电影呢是濮存昕演的，这个电影里边同样也演绎了。
这
一段，
啊，
对对对，
啊，
非常巧，就是因为当孩子在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哎呀，妈妈这段我看过了，也演到这个萧红穿着那个裙子和上衣搭配，就是，说明这是萧红跟鲁迅先生他们友情互动，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片段。
对，
在这两个电影里都有体现。然后就是在这个 我多说两句啊，就是关于这个濮存昕演的这个鲁迅，这个电影呢，它是讲述了鲁迅最后三年的一个生活，它主要是以死亡为结构，讲了这个杨幸佛之死、瞿秋白之死，还有鲁迅之死，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最精彩的一段呢，就是有一天晚上在鲁迅的家里边，鲁迅跟瞿秋白在睡觉前边聊天，就是在一起聊天夜谈吧，秉烛夜谈，然后就聊到了雪这首诗。当他们聊到雪这首诗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雪就从他们的这个
外边就下雪了，
就从他们的屋顶上飘落下来。
哦，
就这个场景，就是我跟孩子
就这屋子
都特别深
啊，是它是真实的吗？这个
对，它是用一种就是超现实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当谈到有就是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心心相印。情感那种互动，然后雪就飘落在卧室里边，就对这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萧军、萧红还有柔石啊，跟鲁迅先生的一些书信一些文笔礼物之类的这些场景，就都闪现着出来。
这看来还真是这个，你要不你看，因为从对我对鲁迅的印象很其实很少，但你这一说呢，我才感觉到这个鲁迅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生活。你看他对这个萧红的这个身上这个配色，他都有他的一个审美哈，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不是过去我们想象死板板的这么一个革命者的一个形象，是吧？
对对，也是有血有肉的。
对，所以说故居看来是还值得一去的哈。
鲁迅故居呢，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先生亲笔提的，然后叶剑英同志呢是为博物馆提的馆名。是这样，
都是名人了，历史名人了啊。
对，我想提起鲁迅，大家有没有记得，他曾记他小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写他小时候课桌上的那个字啊。
枣
啊，
是吧？是
对了，
对
了，
对
了，
因为我想半天就有一个印象，但是突然就
是有这么一个字儿，
对
对
对
对，
这个在鲁迅博物馆里边
有这桌子是吧？
对，有
这
张
桌
子，
那这个桌子应该是从那哪拿过来的呀？
对
啊，哎呀，那有点意思哈。
对对对，确实。
那这时候我们要学这个课文，再去看这个桌子，是吧？
对对对对，确实是。然后就很多一个游客都上去去摸那个枣子，对对对，都很有感触。这是可能我们同样的受的教育，然后一种熏陶，然后都会寻找那种心灵的归宿。
对。
还有就是跟大家提，特别特别著名的一句鲁迅先生的名言。是
名言可多了，我觉得就是活该，
不是
没碰他的。
有一首有一个大家都那什么的，门外有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
一棵还是枣树，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看来大家真是印象都非常深哈。我跟大家提一段，因为我是对这段也是特别的有感触，特别喜欢啊。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表示
余力
的
心，哎呀，对对对，
纪念刘和珍君嘛，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就是当时，我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然后看到这个字特别，
哎，你别说，这样真的带着孩子真合适，因为小孩你看我们在咱们在学这个纪念刘和珍君的，
学过
对，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那段呢，其实呢我们还背过，就这一段还是应该是背诵课文。
我觉得中国人都能说出这
句。对，但尤其是第一句，真的勇士是吧？要敢于面对什么什么。这个呢，如果你去他故居去看的话，印象会很深的，有意义，这有意义。而且这个我说实话，就是作为北京人的一种福利了。你说你这种事 对吧？
没错。
你可能其他地方人他没有
在福中不知福，你觉得离你很近反而不珍惜，
反而不
其实是这样，
不是不珍惜，你甚至不知道，你都浪费了很多机会吧，很多那什么嘛，对吧？
国顺和 Peter 有没有见过鲁迅先生的亲笔字啊？
没有，还真没有。你说毛主席我们到处见啊，这个还真少见啊。
那你们想象鲁迅先生字会是什么样子？
很硬啊，
那当然骨头硬啊，那是，也很那个刚强的这种，
就是也跟毛主席那应该差不多一样。
毛主席更浪漫一点，他可能更那个
更硬，
一笔一画的可能更那什么一点哈。
这个也是我开始想象的，跟你们俩想象的是一样的。
对。
但是真正到了那儿以后，真的是大吃了一惊。
嗯、
鲁迅先生的小楷写的非常的漂亮，蝇、口小楷、非常规整，一板一眼写的。看他的那个文稿的那个原稿，
这个我跟你说，可能鲁迅先生这鲁迅呢，也是您小时候受的是这种国学教育，
对，
非常、非常完整的，
对他的画，他的
版画，对，
非常
版画，我知道，
对，
版画。
对，大家有兴趣呢，可
以
去
看
一
看。对，下一个点儿了。
对，下一个点儿，下一个点
继续往东。
对，
从胡同出来。
对，出来以后我们就沿着胡同，
走
哎，出来以后稍微的走一点
儿，白塔寺了。
哎，就到白塔寺。
啊、白塔寺。
这个白塔寺啊，它是一个俗称。
嗯。
你们知道它这个本名是叫什么吗？
因为你刚才说了，而且我这地图上
玉影叫什么？
我这地图上有。
是吧？我
啊 ，Peter 还记得吗？
啊，妙音
寺，
妙音寺，
妙
音寺，
嗯、
对，妙音寺。
嗯，那考考二位，你知道是哪朝建的吗？
刚才我听你说是元朝是
这个吗？
但是这元朝也很早啊，真的很早了。
嗯，对，它是什么风格的寺院呀、啊？
有白塔吗？你看，原来咱们北海不有白塔吗？
嗯、
肯定是这种印度风格的吧？我觉得是。
嗯，接近了
，
对，它是藏传佛教的，
是吧？
对，
藏
传
佛
教
的，对，
嗯，
白塔好像都是这种藏传佛教的，
都是对，都是那边传过来的，对，因为咱们，就汉地的这个塔不是那样的嘛，
不修成这样的，
不修成这样
的，
对
对
对,
对，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
对
啊，那再跟那个大家聊哈，那既然是元朝建的，那哪个元朝哪个皇帝呢？哪个皇帝建的？
哇，我们只知道一个皇帝或两个皇帝，
那好，
一个就是成吉思汗，一个就是这个忽必烈啊，我知道就这两个
啊，
后边
那好，那个 Peter 刚才说，那咱们就二选一吧。
那我选应该是忽必烈，为什么呢？忽必烈有他第一，他真的是做了皇帝了。
嗯，
那个成吉思汗呢，还是有点这个
那时候还在打天下，
对，还在打天下。
对，
看来说对了，
对说对了，是元八年1271年的时候，忽必烈呢，就是下令呢，他因为他是辽朝的时候，原来有一个佛塔，但是当时后来呢就毁于战火了，忽必烈呢就下令呢，在这个辽塔的遗址上，重新建了这么一座喇嘛塔，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
这个施工和这个施工设计，你知道是哪国人吗？
是哪国人
啊？来，你猜猜看嘛。你看他那个设计，
因为说你印度接近嘛。
啊，尼泊尔，那没说不丹吗？
说对了，还
真
是，真是。你看他设计的非常有特色，跟北京的这个其他的塔是不一样的。
是，
对，他是当时入世元朝的尼泊尔匠师，叫阿尼哥。
阿尼哥，
对对，你进到这个白塔寺里边呢，会看到阿尼哥的这个雕像。他就在这个白塔寺的这个白塔的前边。说起这个白塔寺呢，它实际上是元朝的一个皇家寺院。
那看来是那个等级很高。
对对对，
等级很高。你想，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说原来咱们知道这个元大都遗址是在
北土城，
那这个地方原来应该属于。这个城市靠西南是吧？应该是这样。
现在是不是正南的？我看看
北土城，你看地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南。
对，刚才 Peter 说这个元大都的问题，哎，
这
为什么就是到这个到这个，
那可能是正南，对，
对，它这个白塔寺啊，它是很有特色，因为它是元朝建立的，
对，
所以在这个白塔寺里边呢。对孩子来说呢，很有意思呢。它有这个元朝三都的这个沙盘和一些图片介绍。
哦、三都就是上都、中都、大都。
对，
它那个沙盘是后人建、后人做的。
对对对，就是咱们为了了解他们这个三都的这个规模和形式，
真应该去看啊！为什么？
很有意思，你知道，就是带孩子去看的时候，竟然发现它那个沙盘上在大都里边有蒙古包。
哦，就是说他们已经进了北京城了，还住在蒙古包里面。
对，还有蒙古包。
哎，真是啊，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元朝有宫殿吗？啊，真不知道哈。
都得修啊，肯定有，肯定有。
但是他是不是就修成蒙古包，就住蒙古包里头了？
那看沙盘去，到时候看沙盘。
看，对，这咱们得去一趟。
看沙盘去，但是我觉得肯定不会住在蒙古包里。蒙古包就是有，它只是不
为过去
的形式，或者
纪念的过去他们那种生活，是吧？
对，
有可能。
对，然后到明清这个民国时期呢，寺院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维修，康熙啊还有乾隆帝呢都有御笔亲题的这个重修的碑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呢，就冲入这个妙英寺啊，将法器供器都席卷走了。清代中后期以后呢，这个僧人们就将这个配殿啊和空地就出租了，就变为了北京城著名的庙会。
白塔寺庙会，
对对，现在白塔寺里边还有一个那个很著名的那个钟，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就是朋友们，对对对，就会到那儿去参加那个庙会。
哎、真不知道这个，
嗯，
真的有机会去看看去。一说来，别说带孩子了，连我都有兴趣去转转去。咱们再往
东走，
再
往
东
走啊！
你说该哪儿了？
咱们出了白塔寺，继续往东，该到哪儿？我猜猜到哪儿了？是不是应该到广济寺了？
没有啊，
还没到广济寺。
对呀、啊，很多精彩的
中间有一个给你 pass 过去了呗。
哦，我知道了，是那个历代帝王庙。
对对对，这个出了白塔寺以后，过了。赵登禹路，然后再往东走一点儿，就是咱们特别的鼎鼎大名的历代帝王庙。哎，说起这个历代帝王庙来，国顺和 Peter， 那想想这个历代帝王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历代帝王，
你先说解放前、解放后。
肯定解放前了，解放后都给他们砸了，还不得解放前了？应该是解放前，
不是你解放前建好了，该砸也是砸，
也是哈、啊。对，解放前肯定是
解放后，
还是二选一吧。
我就解放后，
明或清。
哦，明清。
你看，
嗯，
我认为应该是清。
清，我觉得清。
清朝是吗？
对。
哎，正确答案呢是明嘉靖十年。
哦，那错了。对
对对对，嗯。
哎，为什么要？哎，你说他明朝做天下，他为什么要建个历代帝王庙？他把这些是吧？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
汉朝呗，汉朝是吧？
秦始皇没有吗？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历代帝王庙啊，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地方，它这个政治地位呢和太庙和孔庙是相齐的，就合称为明清北大三大皇家庙宇。这个明朝开国皇帝呢朱元璋呢，当时最确定的这个祭祀的地位是十八位，到清朝顺治皇帝的时候是定位为25位。后来到乾隆、
哦、不是都供了，
对对，到乾隆几经调整呢，最后才把这个祭祀的帝王最后确定为188位。嗯，
他们扩招，刚开始就几个，没有查我看见了，什么炎帝啊、伏羲啊、轩辕呐、啊，
对，
那时候都算。
对对、
哎，那他主要是历代明君最开始，
对对对对对，
三皇五帝、
就是特伟大的、
特伟大的一些，
但是后来对三皇五帝可能就刚开始是八个是吧？
对对对，
可能就是这几个三皇五帝，
对
对
对,
对，
后来就慢慢的觉得、
这也可以加上，
历代
帝王，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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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脉相承，
到188个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哈、
嗯，
中国这历史上做皇帝这帮人全在里头了，可能。
然后在这个历代帝王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孩子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三皇五帝的呢和百家姓，百家姓的这么一个展览。
哦，我就大概知道这意思了。
就是，哎，咱们百家姓呢都来自于
来自于哪儿？
炎帝、皇帝，哎，等等等等啊，尧舜禹。
我姓吴哈，我就查过，我是、
哎、
我们这支儿哈是属于是，
我给你查着
皇帝的什么哪个孩子、哪个孙子还是儿子的这一支下来。
哎，对。对对对，嗯，带着孩子去看看这个哈，就是孩子你姓什么呀、
啊？
你的祖宗是谁呀？哎，看到那个一脉相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孩子也是特别有感触。
实际上，你还说真是、
嗯。说到这个历代帝王庙呢，大家肯定就是想到它的这个规制啊，特别的严整，对的，九五至尊，而且呢，在这个。古代的这个几千年的建筑里边呢，这个认为坐北朝南啊是最理想的朝向。
嗯
古代这个天文学家呢，把星象分为青龙。
哦，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朱雀玄武
对,
对，
分别代表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哎，这我当我跟就是福福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福福就问我、妈妈，那这个几个地方到底谁代表东西南北啊？
朱雀肯定是南边了，热嘛。
左青龙，右玄武，南朱雀，北玄武。
在家有文化，有知识。
我就这时候跟他说了一下，我说去西安的时候有一个玄武门，
玄武门，对，
有朱雀门，
朱雀门，
朱雀门是
在好多老的古城都有，都是这种门，
就朱雀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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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代的这个功臣名将，你说他们那个神位， 这个东和西是怎么布置的？比如说
文武肯定是文东武西嘛。
哦，
文东武西，
对，我有
没错吧？
国顺好有好
有文化，国顺好
文化，
我老听评书。
国顺，你们家祖上是不是有这个有在朝里边做官的哈？
哎，这个也是可以给孩子讲一
讲
啊，这些历史的。
我也挺有文化的，
相当有文化呀！
就是、
你对自己不了解，
做节目，我觉得挺快乐的。
对对对，嗯、
找到自信了。找到自信了，
哎，没关系啊。实际上就是说，从明代这个嘉靖开始呢，就是有这个祭祖活动。啊，主要就是祭奠咱们这个三皇五帝、历代帝王，还有功臣名将，啊，这个先贤嘛，奉于神殿之上。从2004年开始啊，立王庙就开始举办这个华人的祭祖活动，啊，也成为一个旅游品牌了。如果家长们感兴趣呢，可以到时候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华人寻根问祖的这么一个精神家园。
是、
嗯，这里还要提一点呢，就是这个它叫历代帝王庙，但是它是。有庙没有佛，
帝王嘛，帝王的应该
对他供奉的是帝王嘛，不是
他不是
不是
佛嘛，
对，是不是？
哦，
这个咱们有一个顺口溜啊，就是历代帝王叫有桥没有水，有碑没有驼，有钟没有鼓，有庙没有佛啊。这个人们就经常把这个庙和佛视为一体哈、啊，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佛的庙是很多的。古人这个祭祀自然神啊，是设立这个社坛，像天坛啊、地坛呀、啊、月坛、日坛、社稷坛，哎，是这样的。
对，
这个社坛呢，通常一般都在这个外边室外边，嗯，这个坛和庙呢，本来这个区别呢是比较清楚的。后来有的地方呢，祭祀呢自然呢就改在庙里边，比如祭泰山呢的代庙。啊，后来由于这个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呢，有些宗教的建筑呢，也往往开始使用庙这个称呼了。啊，
庙对。
所以这个历代帝王庙，它叫庙，它但并不是这个宗教场所。
对，
对
对
嗯对，对，所以它祭奉的就是祭祀的，并不是神，也不是佛。
咱们。再往下吧，是不是？哎，
好，
先说一下，你看，
嗯，
这都已经走了三个地方了哈。
对，
这个到时间的话，一般是从早上，比如说9点钟到的话，
嗯，
是不是也快到中午了？
对，Peter 说的特别对、
嗯。
这条线呢，如果就是走下来，你快一点走呢，大概半天能走完。
嗯、
但是如果孩子兴趣特别大、
嗯，
你还愿意跟他讲一讲，大概就得需要一天的时间。
啊、
嗯，我们先把这个。点儿走完，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吃饭的问题。
好嘞好
嘞饿了，
饿了，对
啊，对，走累了。
你看，因为你知道那地儿，那都是老北京啊，
对对对，
这好吃东西多呀，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精彩的留在最后。
对，
嗯，然后我们就是出了历代帝王庙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东走，对，走到这个街口这儿啊，就是广济寺。
嗯，广济寺我知道。看到过他那个、
嗯。你对广济寺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广济寺其实我知道，他以前他现在应该就是佛教协会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吧？
对对
对，
对
吧？
嗯，
他是从来没进去过，确、
嗯、
实从来没进去过。然后红墙我记得是哈、
嗯，
红墙就路过，反正看到他那个，嗯。
对，广济寺呢，它是最初的时候建于金代，初名叫西流村寺，嗯，后来元代的时候呢，改称叫报。恩洪济寺，
嗯，
啊，后来的名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呢，更名为洪慈广济寺，嗯、啊，一直到就是有过不断在一个维修吧，有修缮的这么过程中，嗯，因为广济寺呢是寺庙，可能要带孩子去呢，孩子一般兴趣不是特别大，
嗯、是
啊，但是可以让孩子呢有一个了解，
嗯、
啊，出去进去看一看、
嗯，
啊，然后这里边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里边就有一只特别可爱的一个虎斑的小猫，
哦、
啊，它在一个就是。边上就是卖佛教的书刊啊流通物的那个小屋子里边，因为我们去的也是冬天嘛，天特别冷，然后进去暖和暖和，然后就看那个小猫特别亲人，在这个人的这个脚边跑来跑去，还抬头的冲你喵喵叫啊，一点也不怕人，后来还趴在那个就是佛教的那些书上，像一尊小佛爷一样啊，特别安详的就睡着了，还摇着小尾巴。
那人家是这个有佛性的这个小猫哈、啊，受了这个哈、啊、
有
灵气的，
对
对
对对，
有灵气的，
对对对。后来孩子、就
是、没准都是吃素的猫，
这
对对对，
这不太清楚、啊、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们想去呢，孩子觉得新鲜的是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广济寺它是中午是有饭的。
哦，就是那个斋饭。
对对，它有斋饭的。
哦、
嗯、它有斋饭的。嗯，这是也是一直就是的人比较旺盛，那、嗯、就是
他也确实好多人，嗯、就是那个就是和尚啊或什么的也好多是吧？
对对对，嗯嗯，而人也比较多，嗯，然后我们从广济寺出来以后呢，它的对面呢就是地质博物馆，
嗯
嗯，地质博物馆呢相对来说呢，它确实呢它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博物馆，
嗯
嗯，因为它这个内容啊特别丰富。展品特别的多，它包括这个地球厅，还有这个矿物岩石厅、史前生物厅，还有古化石，还有这个猿人化石等等，这些呢，就是可以带孩子呢，亲自去看一看。在地质博物馆里边呢，就是孩子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些动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模拟地震，可以搭一些积木，然后它随着它那个节奏去动，然后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倒了，哎，就地震了啊！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地震的一个模拟的房间，嗯，他会问你，就是如果地震以后你要躲在什么地方？他有几个选项按钮，让孩子去自己去看到那个地震的那个场景啊，也是
看看你躲在这儿，哎，
这得带孩子去一趟，
对，
是吧？
对对，
万一这赶上地震呢，对吧？这东西还是有保护。
对对，
安全性的这些，
对对对对。然后孩子特别喜欢那个这个地质博物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呀，它里边有很多奇异的宝石。
哦，不宝石哈。
对对对，它确实有很多奇异的宝石，而且很多都是。
我对这也感兴趣。
我觉得孩子他妈都挺感兴趣。
对对对，确实是 Peter 说在点上，它是可以售卖的，而且是保绝对是保真的。
啊，保真的。
嗯嗯。为什么说到这个宝石很有意思呢？就是它会有那个模拟的晶洞，矿石的晶洞、
哦、
它模拟的那个像一个山洞一样，然后里边那个宝石，就是宝石它发出不同颜色的光非常的奇特。孩子看了以后呢，再加上那些动手的一些小环节吧，孩子自己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小科学家在里边探险一样。这个说起这个，因为它是跟这条街上其他不同的，其他都是属于人文的嘛，这个属于是自然的，
对，
所以这条街的魅力呢也就在于它将这个自然的这个科学和人文的这个社会科学都融合在一起，
可以去看看，
自然都有了。
展馆里边它有一些就是矿山，叫绿色矿山行，它现在在全国在推这个活动，有很多矿山现在造的也很漂亮，并不是咱们想象的就是乌烟瘴气呀、乌七八糟那样子，也很漂亮。旁边一小火车，然后开满黄色小花的那个山坡上，哎，我一看我很有兴趣，我说，哎，我说
可以带着看，
对，咱们可以去看看矿山嘛，是吧？也不一定是咱们想象那么不好，是吧？
对，
对，也是国家在推行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他这个真是这种博物馆，如果自己去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哈，他带小孩去是有一定意义的。
对对对，他有那个讲解，可以租讲解，
对，
租那个讲解是20块钱，然后那个讲解呢，他有的是随着你走到哪儿，他就播，他就跟你说讲解这东西，有的需要你输入一些他那个号，就随着孩子的兴趣，就是帮助孩子理解。
其实你像我对那个古生物还挺感兴趣的，我们家还有两块小化石呢，就是那个、
哦、
那种鸟的那种化石。所以说呢，你要有这么一个这个古生物的这种化石的话呢，也是挺长见识的，确实都没见过。对，
对，它的化石也是，它有那个史前生物厅，然后就讲了这个，还讲了这个整个生命的早期的生命啊，大爆发呀、还有无脊椎动物啊，还有这个生物登陆啊，大灭绝。
这个吗？
对对对，地质博物馆来一直讲到这个恐龙、鸟类、哺乳动物啊、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经常就问啊，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呀？
来，
对对
对，
这个展厅里边还这个展出了这个鱼龙、中国安琪龙，还有这个棘龙化石，也是非常的精彩。
哦，可以这个去看看，这都没见过，也是。
对对
对，
孩子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咱们出了这个地质博物馆以后呢，出来以后呢，往北看就会发现两个街楼。这个是比较显眼的两个街楼。一个是西四的街楼。这个呢是传说是慈禧太后60寿辰的时候建造的这个一个。 一个经典的一个建筑吧。
嗯、
啊，这是当时是从西华门到颐和园东门的15公里的御道上呢、
嗯、
分别都建造了这些庆典的建筑。
没错。
嗯，然后这个西四这地处闹市、
嗯、
建这两个街楼呢就是控制了制高点。
嗯、
啊，它是一个两层楼的楼房。现在呢，一边是新华书店，
对，新华书店我知道的。
对，对，对，对，一边是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啊，在这个新华书店的这个脚底下呢，会看到一个牌子，不起眼哈，但是也非常的有意义。它是元大都的地下水道遗址。
哦哦，那还有个地下水道呢？
对，
元朝就已经有这个地下。
下水道，
下水道这种这么现代化的
地下工程，
地下工程，
对，
对
对，
是能参观吗？
它现在就是一个遗址，但是已经没法就是那个下到里边了。它是当时是由这个大城砖砌成的，说、
嗯、
这个宽度啊可以容纳一部吉普车在里边行驶。
哎呦，
说可见当年这个元大都的确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这个大都会。嗯，
那、
嗯、
现在咱们这下水道都吉普别吉普车了，自行车都不好钻进去，
水都进不去，
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这个，哎呦。你说咱们这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来了、
嗯。
你说这元朝人家都做成这样了，
是。哎，说起这个，说到西四这口了哈。哎、
嗯，
那个问问国顺和 Peter，、
嗯、
这西四为什么叫西四啊？
这我知道，国顺可能不
知道。我
知道，
我先说我的、
啊。你先说你的，
因为我不是老北京人，
嗯、
但是、
嗯、
西单。应该西一条西二条西三
条不不不是不是、哦、我告诉你是、
啊、
西单是西单牌楼、
啊、
西四是西四牌楼、
啊、
就这个从西单开始有四个牌楼到西四上正好第四个牌楼
哦哦哦
所以叫西四牌楼
对对对对西比如说西单牌楼、
嗯、
然后是比如说
西二牌楼
单牌楼的一条二条三条四条
我不知道它有它分
条
吗那个那边分条也分条
东四十二条嘛
啊那可能
是十条嘛
对
东四
那可能
西边也是一样
但是它条是胡同
对条是胡同
但是那个
这个西单
西四应该是牌楼
对对对对
就跟东单东四一样
对对对
哎
就相当于大街
嗯
然后小条是胡同
对对对对
嗯对对对很有意思哈说起这个西四来哈说这个元大都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西市、
嗯哦、
就是各种集市集中的地方、
嗯、
附近有马市羊市鸡鸭市钢瓦市
罗马市、啊 钢瓦市现在还有
钢瓦市对
还是也是地名
对对
对,
对非常有名啊。然后那个这个街楼呢对面的这些街楼就是人市说这明代的时候西四乃行人之地
看人的，
哎，对对
对，
元朝那
儿，哎，过去不是什么啊，清朝是什么什么口，现那个菜市口，
菜市口，
对对对，它这个也是行人之地，街楼呢是咱们这个老北京古老街巷的一个标志。
嗯、
说其他地方像东四菜市口现在都已经拆了、嗯，现在唯一仅留的这一座就在咱们这个西四这儿。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确实，这个东西我有印象，因为底下那个新华书店我知道。
嗯、
好，景点我们走完了。
哎呀，饿了，饿了。
下一个小环节就是吃了。
说起吃来呢，如果咱们从西边走啊，因为咱们西边可能刚去啊，但是就可能家人有从东边走没关系啊，咱们
从西吃到东了。
啊、从西吃到东，
这好，这我喜欢。
任由家长们选取啊。这个西边，也就是说鲁迅博物馆门口，它是个胡同，它这个胡同口。有永和豆浆那个比较方便
小孩嘛、
啊、
带小孩喝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店比如花生说呀等等就这种小的快餐店就是适合孩子吃一些简餐
对
然后走到这个中间这个部位呢就是历代帝王庙附近、
嗯、
这一带的馆子呢说白了比较贵啊、有庐山念风和日丽金源铁板烧如果想带娃拖一顿、
嗯、
也行嗯、
正常嘛你从都帝王庙出来了不得吃点帝王餐嘛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吃霸王
对对对
帝王餐、
啊、然后这个走到东边呢没有什么这个太好吃的、
嗯、
要往这个西四的这个大街上走、
嗯、
那边往南走一点呢就是很著名的老北京的砂锅居
哦砂锅居我知道、
嗯、
对对对
砂锅白肉、
啊、哎呀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地方太火了、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一点多了、嗯、拿到了150多号、
哎、
然后问叫号刚叫到95号
哎呦
走到那条街上以后就吃饭的地方就太多 了,
太多 了, 太多了
因为阜成门那大街实际上吃饭的地方并不是然后就是它旁边呢有一个家西餐、
嗯、
西餐厅叫大地西餐、
嗯、
那我知道
嗯
大地西餐还挺
一家苏 苏联
俄式的
俄餐，
俄式的，
那时候跟莫斯科齐名嘛，
老莫啊，
对对对，确实是，他是就是
吃过冰淇淋。
哎呀，这期不能让我闺女听着。
哎呀，
哎呀，我跟你
必须得去了，
冰淇淋的太想吃
了，必须得去
了，
对
对
对，
这样我夏天带他去一趟，
对对对，
吃回冰淇淋那个什么大地西餐的冰淇淋，
大地西餐，对对对，我们也是因为先去的砂锅居，是因为实在人太多了，等不了了，后来就出来吧，后来就去的大地西餐，
他
味道非常不错，
他吃点冰淇淋，我们吃点什么罐儿牛肉。是吧，红菜汤之类的。
对对，他那个在外边广告牌子上最经典的就是关门牛肉，
关门牛肉，
对
对
对, 对，特别经典。嗯，
好，这吃差不多了，
对，吃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这条路上想吃什么样的都有，
对对，
传统的也行，西式的也有，高档的也有，是吧，普通一点的，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的也有，
对对对，
当然选择很多了，很方便，
对
吧，毕竟那基本属于市中心了，
对对对，很方便，对。嗯，然后就是还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说家长比较关心的这个停车的问题。
嗯，
这个停车的问题呢，刚开始节目开始咱们也聊到了，最西边鲁迅博物馆门口胡同里是免费的，然后走到这个中间的位置就历代帝王庙，它的对面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也可以停在那儿，然后就是最东边地质博物馆的这个院子里边也可以停车，但是这块呢是需要提供这个地质博物馆的门票，就认为你是到这儿来参观了，用那门票就可以停车了，是这么一个停车的状况，就
再往东估计就没地儿停了。补充一个，你要想带孩子看电影，
哎，
那有一个就是西四路口再往东一点就是一个小是个电影院，看到吗地图上，因为我原来坐公交车过那儿，
是大电影
地质吗，
反正有个小电影院，
好好，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完善一些，
啊，
走累了再去看个电影，
走累了然后到那个大地西餐，啊，买几个冰激凌，
哎，
然后到电影院看好电影，
哎，
晚上出来再吃个晚餐，
晚上再吃一个，
另一个风味，
哎，对，
吃一回这个砂锅居，
哎，
这生活就
太
完
美了，
完美了
对对对，这里我就忽然又想到，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家小孩吧，夫妇吧，他是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啊，他是对天文地理这些自然感兴趣，所以我们在他一年级的时候就去了这个地质博物馆了，后来这次后来又去呢，是第二次去，为什么要想去历代帝王庙呢，也是他以前对历史一点不感兴趣，给他看的相关的图书啊什么的完全没兴趣，就是从四年级开始突然间对历史感兴趣了，这也是可能是孩子他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对,
对，然后后来呢，哎，我们就在家里每天读这个中华五千年，哎，每天读一段，渐渐他对中国历史有了了解和兴趣，后来呢我又从这个网上找到大国崛起，当时也是风靡了一段时间，讲这个欧洲就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西方大国的这个历史，孩子也特别的感兴趣，
对，特喜欢，对，小孩
就沿街上了，哎，后来呢我们又开始听这个小松奇谈这个节目这个节目信息量特别的大，当然孩子有些不是很清晰哈，尤其是一期节目我推荐大家就可以连带着听下来哈，从这个脉络上他讲到1860年代，讲这个高潮来临，然后1860年代欧洲的残酷扩张，然后1860年代维多利亚的秘密，这期节目正好和这个
等会儿1860年代就有那个内衣了维多利亚秘密不就是那个内衣呢
对对对，你可以好好看看，
你广告植入了，你又广告植入
了对对，看来你买过
我想说我穿过
正好就和这个大国崛起这个节目呢，正好也对上了，这样的就是一脉相承，就让孩子一点一点的了解这个中外的历史，而且从这个多角度一点一点，这样也不枯燥也不辛苦，我们吃着饭，听着看着再走着，这个历史就慢慢的就这个就渗进去了。
对，
昨天我跟福福在家听小松奇谈，就突然间他就插入一段，就说这个外国人怎么记中国这个历史朝代，他是用那个两只老虎的那个曲子，然后把这个中国的年代串下来，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节目下来找到那一段，咱们听一听分享一下，很有乐趣，
回头我们可以把这个音频看能不能贴在后边附属一个赠送一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有意思，两只老虎的那个曲调，然后是老外说的，
扬州奇谈，随唐松，扬州奇谈，随唐松，扬州 亲啊，上手亲啊，随唐宋，随唐宋，元明清 republic， 元明清 republic， 毛泽东，毛泽东。
但是你看老让老外背，你看咱们中国人背，咱凑合着能背下来是吧？
能背下来。
但是有些这个朝代是一样的，南宋北宋就不说了，但是有些后是吧？
对呀，这么说吧，
后唐后
我不说，我反正对于我来说，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什么这个南北朝？
对，三国两晋嘛。
三国两晋，南北朝就已经说不清楚，南北朝就说不清楚了，五代十国更说不清楚了，
让人怎么背啊？
没法背。然后他这有些朝代还交替着，什么宋金辽，对不
对？
对，你也说不清楚到底谁前谁后。
对，就比较混乱的那个年代。嗯，
这北京看来，你说你就说起来，你说这个北京就这一条路，
就一
条街，其实没多长，
对，没有。
咱们开个车都知道，没多
远。
对。
但是呢，他这个还有这么多这个
丰富的
历史
典故，
对
对。
很，其实要说起来。这条路啊，坐地铁也合适。
对，四号线、二号线，
对，坐地铁合适，
嗯、
也很简单。你到了西四，往北一走，新街口到了。
对，
对
对对、
嗯、
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没有再开车，就是坐公交回去，
嗯、
然后坐409嘛，往北开，
嗯、
正好呢就路过了这个新街口南大街。
嗯。
下午的这个太阳暖暖的、融融的照在这个身上，然后呢，我就不经意的向右边一瞥，
嗯，
就瞥到了著名的百花深处。
哦，百花
这个胡同牌儿，
嗯，
哎，当时瞬间内心就特别有感觉，就想到了陈升的那首歌《北京一夜》。
那咱们就这节目最后，咱们就放上陈升这首歌吧。
好。
走到了百花深处，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风着酒和鞋，有暗香的老人依旧的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
伤心的魂，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地安门，
说地安门里面这位老夫人又在吃
Yeah.
安门外，没有人不